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80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先前曾经在第72集来上过我们节目的社会学家，世新大学社法所与社新系合聘助理教授曹嘉荣。曹老师你好。
嗨 Titan，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没有想到我那么快又可以再来这边跟大家碰面啊，这样子。
因为我们今天要请曹老师来跟大家聊一本书我前一段时间终于把它读完，两本书加起来大概有900页吧很厚的一本书叫做《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作者是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任教的社会心理学家 Shoshana Zuboff 教授。这本书其实跟他在身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但是在商学院任教蛮符合的，因为这本书是一个跨领域的著作，可能跨了政治经济学然后还有社会心理学等等的，那这个范围非常的广你可以甚至可以在里面看到作者提到一点跟物理学有关，普朗克大物理学家都会提到。今天呢，大家在听我们的声音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是因为我们换了一个录音的地方，我不知道说到时候后制完大家听不听得出来我们换一个场地录音了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曹老师前一段时间喉咙不太舒服所以今天他在录音的时候可能大家听到声音觉得跟72集有点不一样也是很正常的。我们在开始录音的前两天吧，还是前一天，美国的司法部正式提出诉讼，指控 Google 为了他们的商业利益采用一些反竞争的策略，等于是违反了反托拉斯法案，他们就是要指控他们这种从事妨碍竞争的行为。这件事情其实反垄断的新闻其实我们之前在科技创业周报已经有跟大家提过了嘛，前一段时间美国的国会已经邀请了这四大科技公司到国会参加听证会，其实这件事情算是大家已经 long expected， 就是已经等很久了，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预期它蛮有可能会发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各界的讨论因为这个案子其实我看网络上像我之前常提到的 Ben Thompson 这个擅长分析商业策略的科技公司的商业策略的布洛克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他说当年微软也是在成立22年之后受到反垄断调查，那今年是2020年，大家知道 Google 是1998年成立的嘛，所以很巧也是在公司成立后22年要展开这个反垄断调查，有点像是大学毕业前要经过这个毕业考试的感觉那当然我这是说笑的我想要跟大家聊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谈这本书，我觉得它要谈的是其实不管大家对于当前的反垄断的调查非常的在意，或者说科技公司他们的势力很庞大，这不是只有 Google Apple Amazon 微软还有 Facebook 这些公司，其实都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本书大家去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作者想要指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比眼前的反垄断或者是反竞争行为的公司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的话，它长期以来对我们人类不管是个人还是我们的社会甚至是我们的民主制度都会产生蛮大的威胁。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讨论这本书还有包括这本书谈到的相关的议题。那这一次的节目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先大概解释一下什么是监控资本主义。我想大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应该都会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因为的确这是作者 Zuboff 教授他给的这个名字，因为我们发现一个现象的时候大家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你都需要给他一个名字，那为什么他要叫监控资本主义，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然后我们也会跟在80集的地方跟大家谈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让监控资本主义得以在过去的这短短的可能20多年迅速的发展，到今天他已经到什么样的状况，对我们产生的威胁会是什么。再来是第二部分呢，我们会再跟大家聊的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它这是一个跨领域的著作，那我们前面在讲资本主义大家会想到说那应该就是跟经济学跟社会学有关。那第二部分要跟大家聊的呢其实是作者在我们中文这种中译本的下册里面有谈到 Zuboff 教授会根据 Skinner 教授他提出来的人的行为是可以控制修正的这件事情来深入来谈说这件事情到底跟监控资本主义他认为最大的危害的关系是什么。再来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曹老师呢，他之前有针对 Pokemon Go 这个游戏做了一番研究，刚好这本书其实在下册的时候一开始他有提到说 Pokemon Go 这个游戏为什么会在我们讨论监控资本主义的时候要被拿出来讲，因为这个涉及到在 Zuboff 教授看来 Pokemon Go 这个游戏他就涉及到了所谓的不管是监控的行为或是对人的行为做出一些控制跟修正。我们以前在讲大数据云端还有资料科学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说我们可以预测人类的行为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用来预测天气，用来预测你的广告的点击率，用来预测球队比赛的胜负等等的。 但是我们比较少讨论到的是调整控制的这个部分。我是凭我的感觉讲的，我并没有很精确的这种研究的报告说真的比较少谈到。大家一般在商业的新闻媒体上面看到大部分都是说可以做出比较精准的预测，但是很少去提到说这些资料会用来去改变，或者说在我们使用者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翻这本书，有没有在书店有翻到这本书的话，你可能会注意到说在书的前面你会看到曹老师的名字，他在这本书里面属于是推荐人的身份。我们先请他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好了。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很意外我那么快又可以再上节目啊。其实原因就是说上一集录完以后，我自己有一点觉得自己讲的有点太硬了，想要把抽象的东西讲的比较不那么抽象，但是似乎最后没有那么成功哦。但是没想到泰坦前几天就又联络我说可不可以再来录一集，然后我说要录什么，他就说哎，那他监控资本主义看完了，我说那我刚好也看完了，好那就来录这个。然后后来想想啊，要录这个监控资本主义这本书又更硬了，因为毕竟它是实实在在很扎实的两大本中译本在这边哦。那当然我还是今天会尽量努力的把这些东西讲的比较没有那么抽象，或者说没有那么像在大学里面上课啦齁。当然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在干什么，我们从它书名出发好了。这本书的中译叫做监控资本主义时代，那对照英译其实大体来说就是直接翻译过来的，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很多人就会有第一个疑虑啦，为什么是监控？监控看起来很可怕欸，对不对？有一个人在用各种的科技装置也好，或是找一个人跟着你也好，在看着你。朱瓦夫在谈监控资本主义时代用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要说我们今天好像进入一个非常可怕的这种好像一堆人一直看着你偷窥你然后想要窃取你的秘密的这个时代哦？这个当然是想要第一个先跟各位听众厘清的一个点。朱瓦夫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监控这两个字的时候，它不太像是我们一般意义底下所谓的监控。我所谓一般意义底下监控指的是例如说有一个人在你房间里偷装一个 camera 偷窥着你一举一动。一般意义底下监控，好，这边稍微一点点抽象，就是说它是以一个人为对象去注视着他，然后想要借此控制、管理，或者是说规范他的行为。当然最经典的就是监狱里面的监控，对不对？或者是各级机关学校里面的监控。但是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这里用监控这个词，其实要很严格区分开的是，甚至你可以说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说监控资本主义这个体制运作底下的机制当中，当然还是在收集人的资料，可是严格意义来说人在这里面并不具有重要性。好，你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个讲很荒谬啊，明明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稍微有一点认识的话，你会说我们在谈的就是 Google 在收集人的资讯啊，脸书在收集人的资讯，怎么会说人没有重要性呢？这就要区分一点，就是他其实在这个刚好是在网络书店经常会拿来做一个引文来推销这本书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过去以为在这个时代里面消费者变成了产品被卖给广告商，可是这本书要告诉你说不是，今天其实你根本不是产品，而是你被切碎的那些东西才是产品，甚至说你被切碎的那个东西只是原料，然后它重新做成产品才是卖给广告商。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个监控在这里要谈的哦，不是看着你这个人，而是去看着你各个日常生活当中很细琐的细碎的那些行为。朱瓦夫把它称之为行为剩余。什么叫行为剩余？就是你在做一个动作，做这个动作的微不足道的那些面向，在网络平台上买个东西，它的重点不是要看你买什么东西，它重点可能看你的点击，看你的停留时间，看你重新回来这个页面的次数频率，这些才是重要的数据。好，所以第一个跟听众朋友大家就是稍微去理清的是说，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这样的一个标题或这本书，它不太是那种要告诉你说有一个很阴暗的、灰暗的、有一个集权的大的权力在你面前笼罩着你的那种未来状态。它要给你看的其实是一个你看起来很和谐、很舒服，甚至很愉悦，甚至是很快乐、很有效率的过生活的时候，其实你正在面对的一种 新的一种监控形式。那这当然就是透过很多的资讯科技或资讯科学的方式去做成的。所以该这个 Titan 说这本书是跨领域的，他说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那其实我还会补上资料科学，因为毕竟他在这里面谈的就是数据收集跟取用，所以他其实也跨到资料科学的领域当中去谈。先跟各位听众稍微说明了书名以后，那到底什么是监控资本主义这样子一个措辞哦？那但要面对的是第二个比较麻烦的资本主义这个词，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大概不太会用到这个词，除非你在大学里面念书，而且你念的是社会学、经济学相关或政治学的这种科系，你会每天听到资本主义四个字听到烦。但一般日常生活当中你大概不会听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本主义这个东西代换一下，就是说所谓资本主义体系就是你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习以为常，你有私有财产，你要去工作，工作领到薪水，然后你可以投资，你有老板，然后你有个企业体等等，这些组织起来的这种经济跟商业贸易形式，这就叫资本主义。好，可是人类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种资本主义不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过。稍微调一点书袋讲一点历史哦，资本主义这种商业体系，这种社会或商业体系，你大概至少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追溯到甚至是工业革命再往前面走一点点都有早期的资本主义形式，然后更多讲一点中世纪末期都有一些萌芽的一个类似的形式，那比较完整大概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生产。所以我们一开始一般我们认知的资本主义大概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好，所以资本主义是什么？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会经历到的，你去工作，你去消费，你去生产商品，你去购买商品，这种商业跟贸易跟社会的关系。好，所以监控资本主义时代或监控资本主义体系在讲什么？朱瓦夫其实要说的是，我们今天进入了一个新的商业贸易或是劳动或是交换的一个关系里面，这个关系里面有一个很浓厚的，它可能是潜藏你不见得意识到的，但是一个新的运作逻辑，就是透过监控。什么监控？就是透过资料的收集、资料的取用、资料的整理以及数据的分析，然后产生新的行为模式的过程。好，那有点像是这样子，你以前以为你过着生活，你出门去上班去买东西，那是很单纯的，你透过你的劳动力去获得薪资，然后去买商品消费享乐，这是我们想象的一般的日常生活。但是朱瓦夫要说，今天这种监控资本主义时代里面，这个资本主义运作的最重要的逻辑不是这个，这个其实说实在是一种已经寄存的很 routine， 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真正重要是什么？真正重要是比如说你出门要去上班的时候，你会打开你的手机，用你的 app， 不管是查公车资讯，查 Google Map， 叫 Uber， 叫这个计程车，这时候第一笔资讯跑出来了，然后上面这个在不知名的地方就有一家企业收集了你资讯，然后开始准备进行他的资料的提炼。接着你到了公司，你打开网页，除了上班之外，你开始会用 Gmail， 你开始会搜寻资讯，你开始会去偷偷逛逛网拍，新的资料又在这边生产出来了。所以你可以这样想象啊，就是在你的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平行的有另外一个你没有察觉到的可是正在生产的过程。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不见得是劳动者，你其实比较像是原物料的源头。那劳动者是谁？劳动者根本不是人了，劳动者是那些收集你的资料的各种 APP、 资讯科技、感知器，这些资料处理器。那些劳动者把你这个原物料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释放出来，这个是一些碎片收集起来，然后提炼成新的资料商品卖给那个你根本不知道是谁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的是，朱瓦夫要告诉我们的是，今天监控资本主义其实带来的是什么？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平行叠加着另外一个劳动生产过程。今天甚至不仅不是消费者，你还不是生产者，你其实是原物料的一部分而已。好，这大概是可以先一开始先对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这本书做的一个简单的开头的介绍，说我们现在大概要知道，哦，原来监控资本主义是在讲这个比较大的画面长这样。那所以为什么这本书有介绍的重要性，或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这本书，其实应该可想而知嘛。就是说作为 一个有认知能力更精准或极端，作为一个有智慧的生物，我们在我们过生活过程当中并不是混混沌沌的懵懵懂懂的就这样过下去，我们经常会有理解自己的必要，理解我们的生活的必要，理解我们的社会体制的必要。所以朱宝福这本书就是其实在带我们去看到，原来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那在这之前我们可能就算有可能是隐约意识到，但可能恐怕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我们在过的是什么，就是劳动消费的生产这种传统资本主义的生活。
刚刚老师有提到人类的行为已经被当成原物料来看待，被监控资本家或者是监控资本主义底下这些企业当成一种原物料来提取。那我那时候在读这本书的开头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很触目惊心的地方，就是过去我们在讲工业社会或者说企业20世纪的时候，我们在谈资本主义，大家都会讲说啊，这些企业工业在生产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对大自然会造成一些危害，这个我想大家蛮熟悉的，不管是造成气候变迁或者是我们一般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的。 Zuboff 教授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到，那监控资本主义会对什么东西造成危害，他造成危害的对象是我们人类的经验，身为人的这种经验是有可能会受到监控资本主义的危害的。那我听起来就觉得有点恐怖啊！当然一开始你也很容易会想到说，我们针对人跟机器啊，这个未来的社会样貌有一些想象，以前在电影啊小说里面都有看过。那我想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可能是骇客任务里面人就像电池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 Zuboff 讲的监控资本主义对我来说可能比这个当电池还要更糟糕一点。因为你就想，当你身为一个人，或者老师刚刚讲的说这个有智慧的生物啊，当你身为一个人的所有的经验都被拿走，或者说都被机器学完之后，那请问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再包含刚刚老师有提到说，我们其实我相信听众们都听过这句话嘛，当你是没有付钱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商品。但是 Zuboff 教授跟大家解释说，其实这句话在他的监控资本主义的这个架构底下，这句话是已经过时了。因为其实你根本连商品都谈不上，你甚至不是那个商品。刚刚老师有提到说，所谓的行为剩余这件事情啊，他其实就在谈说，当我们今天在滑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说看 Instagram 或者是你在上网，那你会看到一些广告，这个所谓的行为剩余呢，我们在讲因为它是剩余的东西，所以不是剩余的是什么，就比如说当你决定你要买一个东西了，你已经点了点击一个广告购物车结账，这就是一个完成过程，那你买到了你想要买的东西。但是其实监控资本主义这种算公司好了，或者组织机器们，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不是只有今天抬头你想要买这双球鞋或者买这本书而已，他想要收集到的资料是从我一开始到最后过程当中所有的资料，我没有看到的广告，我没有点击的广告，我略过的商品，我看的网页，还有老师刚刚提到你的停留时间是多少，你看到这个东西的反应是怎么样。这个其实就跟 Google 他们所强调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删掉什么资料，我们所有的资料都要保存下来，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做得到，我们有够大的硬碟，我们有够大的云端跟资料中心可以做这些事情，他们把所有的资料都保留下来，尽可能都保留下来。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讲监控这件事情，我们以前我跟 C 君在跟大家聊 YC Y Combinator 的共同创办人 Program， 他被视为是创业的教父嘛，那他常常对创业者讲 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 你要做出大家人们想要的东西。可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在网络时代，或者说你这么在数位时代好了，创业者怎么知道人们想不想要这个东西？他透过的方法，今天来说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资料的收集，使用者行为的监控。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有很多都是开发者嘛，你们大家在写 App 或者说写网站的时候，你们必须要做很多事情。我们讲 Google Analytics， 它只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那你可能还要有做 bug 的追踪，那还有使用者有问题的时候要做 feedback 的这个收集，资料的收集，意见的收集，然后你们要做系统的监控，或者是说将这些资料用来最佳化你们的系统跟产品等等的。这些行为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监控资本主义在描述的那个过程，而且这个行为是比以往的任何时刻都更加的全面，甚至 因为书中其实开头有讲到，他说西元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乔治理工学院的有一批研究人员，他们想要了解说，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在研究智慧家庭的这个概念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参与实验的受试者啊，帮他们建了一个大概是班起居的这个环境，然后装了很多摄影机跟麦克风等等的，想要了解大家生活形态上有哪些行为是可以透过智慧家庭这个科技产品来做一些改善的。这件事情啊，其实到现在又过了20年之后，一般的美国家庭里面可能有大家放很多台 Amazon 的 Echo 的智慧喇叭的这个装置，或者是可能有苹果的 HomePod 或者是 Google Assistant 的相容的产品，或者是其他智慧家庭等等，你会发现说这些产品它对大家资料收集那个量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刚刚老师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思考，是我们使用者都知道自己有一些资料是正在被收集的嘛，比如说我要买这个东西，我这个资料如果没有送回去给电子商务网站的话，他怎么知道我要买什么？但是老师刚刚有提到的那个东西，就是在除了我们眼前看到或者说我们比较直觉想得到的这些资料以外，其实这些监控资本主义的企业他们收集到的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完全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资料，这个资料对他们来说才是那个真正的金矿。书里面用的一个词叫做第二文本或者是影子文本这个词，我们现在眼前看得到表面上这个叫第一文本，就我们知道说有哪些资料是传回去给这些公司的。再来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解释的，就是刚刚老师也有提到说资本主义这件事情嘛，书里面有提到说平常的这种商务或者是一般消费者跟企业来往的方式大概是这样，它是一开头它是以这个苹果的 iPad 作为一个解释，当你公司设计生产一个产品之后丢到市场上直接面对消费者，那消费者会对这个产品会有一些评价，后再依据自己的评价做出一些反应，就是我要不要买，我要买多少，我要怎么买，买来之后要做什么。生产这些科技产品或说生产这些商品或服务的公司，他会依据消费者的反应再回去修正他们的产品。这听起来好像跟我们今天的 APP 的感觉差不多，但是问题就在于刚刚我们讲的第二文本或者是行为剩余的这个部分，它有一点打破了过去的消费者跟企业之间的关联。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其实在网络时代我们用的这些免费的产品，Facebook, Google, Gmail 等等，或者说应该有蛮多听众是免费的 Spotify 的使用者，在这个状况下其实你不是消费者，你也不是这些公司的客户，你只是刚刚我们讲那个很不好听的词，就是原物料，因为他需要仰赖你去帮他产生他真正需要的行为剩余，也就是他们想要的资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想要做的这个循环，对，的确他们会改善这个商品，可是他们改善这个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取悦使用者，他们是希望使用者作为他们的供应链，可以帮他们生产更多的原料作为上游，让他们去改善他们的商品。要做什么呢？当然我们讲嘛，监控资本主义，所以他们其实是为了要赚取企业的利润啊，也就是服务。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免费的商品大概都跟广告是脱不了关系的。好，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哦，你当初看到这本书书名的时候叫监控资本主义，那个监控这个词你那时候有觉得说是个很好联想的词吗？
就像我刚才解释的，就是说这个监控当然跟我们一般意义底下的监控不太一样，那但是因为对于我们研究资讯社会的学者来说，其实有些词汇大家都会知道它有多层次的意涵，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其实不太会觉得说，诶，这个好像跟书里面要讲的东西有点落差，因为原因就在于我刚才说的，我们对于资讯社会的各种现象的研究，其实都可以知道说，很多现象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底下那个状态了。那所以我们其实对于这样词并没有太大觉得不太精确的问题啦。那只是说为什么我会察觉到这个问题，就是看到网络上的一些回应啊，对这本书的回应或评论的时候，就是说这里面哪来的监控，那我才意识到说，对，对一般人来说那个监控是长那个样子，得要有一个权力者透过科技或是透过各种方式宰制你，这个叫监控。诶，才开始意识到，对，我们在资讯社会学研究当中，其实这个监控意识已经放得很宽了，就是说那个资讯收集，然后借由这个资讯收集去不管是影响或改变你的行为或做任何其他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监控，所以那个东西大概就是有这样的差异存在了。
我觉得这个词刚好可以让读者我想说一般像我这样的读者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平常老实说我自己读这个社会科学相关的书没有那么多，但比较不会接触到监控这个词在社会学里面 的那个意义。
是。
好，那我可能就跟一般人一样比较常理解，就是说监控，那应该要有一个摄影机，要有一个麦克风，然后把我们这种比较外显的资讯收集下来。但是背后的这个我们刚刚讲行为剩余，你在使用数位产品的时候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资料的部分，就是比较，我觉得就是比较难联想到的。之前 Zubuff 有去上 Kara Swisher 的 podcast 啊、哦、他其实 Kara Swisher 讲得很好笑啊，他就说啊，其实资本主义就像鸡翅一样、嗯、像鸡肉一样，你可以做出很多种口味。那今天 Zubuff 要讲就是监控资本主义这个词，因为他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早一点的，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嗯、其实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当中经过了很多的变化，然后发展出很多不同的版本，或者是不同的分支，我们讲这种 fork、哦、不同的分支。其实 Zubuff 在书里面其实一开始有提到说，其实过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他们讲大量生产的这种资本主义的方式，这种资本主义的形态、哦、限于技术的关系，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做到今天这个形态。今天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一定是要在数位的年代，一定要在网际网络的年代，它才有办法真的达到他讲的这个监控资本主义这样子。书里面有讲到，我觉得有一个可能要请曹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下、嗯、Zubuff 教授他必须要给大家一个框架去跟大家解释说监控资本主义它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兴起，因为他今天就是要用这个理论来告诉大家他想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什么。这个框架必须有一些背景，那他在书里面有谈到一些我觉得也是需要请专业的社会学家给大家解释一下的一些名词啊，比如说他在谈大概200多年以前开始出现的我们所谓的现代性这个词、okay. 听起来又好像又回到教室了。先请老师解释一下好了，为什么 Zubuff 要提到所谓的第一现代性、第二现代性、嗯、那为什么他要说监控资本主义一定要是在或者说正好就是第二现代性去培养了、
嗯、是
产生了一个环境可以让监控资本主义去滋长这样子。
是是是。好，泰臣刚才讲的很多东西我都觉得很有趣啊，对我来说都有一些共鸣，然后可以想要再多回应一点地方。所以我接下来尝试看看可不可以用比较还是清楚有系统结构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去掌握我要说的东西啊。首先当然是泰臣刚才讲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共鸣，就是说诶，他不知道到底骇客任务的那种躺在胶囊里面被当成电池的那状态比较可怜，还是监控资本主义里面这个书本里面描述的这种变成原物料比较可怜。毕竟就是有年纪了嘛，所以听到这种上古时期的电影就会觉得说啊，特别有共鸣。因为现在在大学教室里面跟学生讲骇客任务，大家学生就是一脸懵然，就是诶，这是什么东西啊，就要讲新一点，比如说什么一级玩家，他们才会比较知道啊，是那个。为什么我会说那个骇客任务呢特别有共鸣，确实那个东西是可以比较的。你想想看哦，就是骇客任务那个里面它是躺在胶囊里，然后你被抽取着各种能量，然后去滋养着母体。可是有一点是什么，你大体上你在那个世界里面过着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生活。可是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呢，我们没有被接上线，我们还是在被抽取的一些东西。我不确定哪个过着生活比较幸福、欸、可是他们好像都有一点，哪一点，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是也许把它称之为另外一个世界，或是另外一个平行的正在运作机制也好，正在供养着它。但其实都是最可怕的地方在这里嘛。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再带回 Titan 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资本主义体制，我们说监控资本主义这样子一个体制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接受这个状态。简单讲，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诶，你当我的电池好不好，这个说法怪怪的，来当原物料来卖好不好，通常我们不太会愿意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它会出现？ Zubuff 在他的书里面大概会有提供一个解释哦。人类社会的发展哦，这大概又有点历史感出现，大概从17、18世纪工业革命出现以后进入了第一个阶段资本主义时期。我刚才说过这个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叫做工业资本主义的时期，因为它是由工业革命带来的。在工业革命带来的这个资本主义时期，它是很相对单纯，不能说很单纯，也就是剩余价值。为什么有劳动剩余？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你今天上了八个小时班，生产了八个小时的商品，可是你会知道，很清楚的知道，这八个小时商品的盈利所得不是都归你所有，很清楚嘛，对不对？你一天八个小时上班，以现在社会来说，大概一般的劳动者一天1000到1500了不起了，对不对？可是你做的东西其实价格其实是差别很大，有些你一天的生产出来那个卖的东西价格是好几千块钱嘛，可是你会清楚的知道那不是你的可以拿到的钱。好，所以社会学会说 这些多出来的钱哪里去了？就是资本家拿走。所以很简单的，早期这个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运作模式就是你去劳动，资本家拿走你多生产的，然后你拿到你的薪水，你去消费，你消费感到很满足，小确幸，然后你有能量再继续去劳动，就是在这样循环当中。这个体制大概到了1950年代前后开始出现了一个疲乏状态。疲乏状态是什么？当然跟当时整个战后的经济萧条有关嘛。疲乏就是说，就算劳动者工作完回到家都不太想去消费，为什么？没有钱消费啊，那怎么办？所以资本主义大概在那个时期经历了第二阶段的转型，我们后来我们在社会学里面通常会把它称之为消费资本主义，或者说就是叫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社会到来大概跟广告宣传的出现很有关系，因为广告宣传变成了很重要的东西以后，这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是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相较于要你去工作生产东西，他可能现在更在意的是你要不要去买东西。以台湾这几年的状况为例，你都很清楚看得到嘛，消费券一直发，这当然不是批评任何一个政府，因为这个其实是整体资本主义的大状况，不是任何一个政府的问题。关键都在于说，你不去买的话，根本不会促进所谓的资金的流动，那个没办法创造出利润。所以消费资本主义时期关注的是你要不要去买，消费者的创造的问题。这是第二次阶段。第二阶段的消费资本主义出现以后，当然很多的广告啊宣传的手段出现，然后我们开始进行消费。消费还有另外一个功能，这会扣连到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为什么监控资本主义会兴起的第一个最早期的时代背景或社会文化背景。这里我们稍微先打断这个从工业资本主义到消费资本主义，这个大家先放在旁边，该拉回来说为什么消费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在所谓的进入现代社会这个措辞我们常常在讲，但是如果比较具体或大家比较能够感受到的话，那大概就是说我们开始破除了传统贵族体制，然后有了所谓的现代民主国家，有了现代的工业生产，自由劳动，自由打上括号，因为其实我们一点都不自由啦，但是我们就是要去劳动。好，自由劳动这些东西出现以后，我们大体上称之为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出现其实会相应的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效果，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两个字，自由啦，我自由了。为什么自由了呢？虽然我们刚才说现在劳动是很不自由的啦，大家都开玩笑自己是什么，就是在上班就跟奴隶跟狗一样嘛，对不对？可是一定程度上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至少还可以选择，有一点点选择。相较于传统社会当中，在自由劳动出现之前，你没得选。你出生在农夫的家庭，你一辈子的生活大概就是务农；你出生在骑士贵族的家庭，你就算再不想打仗，再怕血，你还是得拿起刀剑来去做这些训练。所以传统社会其实是一个很稳定的。什么叫稳定？就是其实中国传统的这个俗谚说得很好，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嘛，老鼠生的儿子就去打洞嘛，对不对？传统社会就是你是什么样的阶级背景、职业背景，你这一辈子大概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可是进入所谓的现代民主国家、现代的工业社会、现代的自由劳动社会体制当中的时候，你有选择权，你可以选择你要做什么。甚至我们从一开始从成长过程的教育体制当中，你就可以选啦，我要选择读数学理工科，我要选择读人文社会科，你有很多选择。所以现代社会体制大概第一个带给的很大的心理效果就是自由，我有自由选择我要做的事情。所以这边我们把两个概念并存的放出来做个对照，一个叫自由，右手叫自由，左手叫安全，或者你想要反过来也无所谓。自由跟安全这两种心理机制是人类心理的很重要的两种机制。传统社会很稳定，我刚才说的，你是农夫的儿子就是农夫的儿子，就是务农；你是骑士儿子就是去打仗。所以传统社会很稳定意味着是什么？你不会有不确定的感觉，你不会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所以那个确定感带来的就是一种安全感。所以左手安全，传统社会是很安全的；右手自由，现代社会进来以后，你不会再是说你爸爸是老师，你不会说你成长过程当中你未来就一定会是老师哦。你可以选择去当运动选手，你可以选择去当科学家，你可以选择去当政治人物，都可以。所以你有自由，你可以自由选择。可是这里面很大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在你实现这个自由的可能性有多高。 在人类社会在进入工业革命以后那个阶段，早期现代社会那经济发展是很快的嘛，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有希望，我一定可以选择我要去做什么。所以典型的早期现代的故事就是一个小男孩背着他的行囊来到了大城市，然后开始大展拳手，开始去实现他的梦想。1940年代以前的美国梦都是这么写。可是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问题在于你真的可以实现吗？所以慢慢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这个发展，所以随着我们生活的演进，我们开始发现好多事情我实现不来耶。我想要做资讯科学家，我想要做企业家，不是我真的想做就做得到。特别是伴随着我刚才说的1940-50年代战后的经济萧条，资本的垄断越来越剧烈，大型企业出现，创业越来越变成是很渺茫的事情的时候，开始发现我有自由选择，可是我没有能力实现。所以茹瓦夫在这本书里面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社会文化背景，他引述了另外一个社会学家叫做 Bowman 一段话，大概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是我有自由选择，但我却没有能力掌控我的环境的那个巨大落差的时代。所以在我刚才说的消费社会出现的那个阶段，大体上慢慢才开始浮现这个问题，这个焦虑。我们开始面对的是我有自由去选择，可是我发现我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实现。最后转到哪里去？转到消费啊，消费是我唯一能掌控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真的变成比如说上层阶级，但我总可以买一些东西来假装我是上层阶级吧，对不对？中产阶级的矛盾感就出现在这里。我很想渴望成为那个住豪宅的上层阶级，我住不起怎么办？那我总可以用一点点钱装修我的室内环境，看起来好像豪宅嘛，对不对？空间虽小，但是看起来很豪华，假装自己过得很舒适的生活。所以消费社会的到来其实意味着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出现，就是说我们开始导向消费，透过消费的手段来降低我们的焦虑，来抚平我们的伤痛。什么伤痛？我们想要实现我们那个伟大的梦想，可是也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用消费来满足自己嘛。所以朱老师说监控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这段时期大概从1950以后到1970中间这很长一段时间逐渐酝酿起来的那个焦虑感，大概到1980-90正式的整个爆发开来，就开始爆发出那种我们对于现状的不满，我们对于现状的不确定，我们对于未来的一种不安全感开始出现，然后就进入了朱巴甫在书里面所谓的第二现代时期。他对比的是所谓第一现代。那什么是第一现代？就是我刚才跟听众朋友说的，从早期工业社会带来的繁荣、经济旺盛，然后我们有自由选择，我们可以大展手脚的这种起飞的年代。第二现代意味着是什么？是开始逐渐发现现实不如想象中的美好，逐渐发现我们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些我们渴望的梦想，逐渐开始钻进那个消费的粉红泡泡当中，想要透过小确幸来满足自己的那个状态。朱巴甫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让监控资本主义实现，或者说让它兴起，或者说滋养它。他举的例子就是 Apple 推出了 iPad， 对不对？为什么 iPad 是这个东西？因为 iPad 是典型的消费主义的商品啊。他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永远不会有一台完全一样的 iPad， 就两台 iPad 完全一样。为什么？因为消费者可以自主的掌控我要打造成什么样的 iPad。 这事实上也是消费主义或消费社会当中所有的广告 promo 宣传要所有的消费者相信的，你可以打造你的专属商品，你可以最有个性的呈现你自己是谁。这种个性化的、个人化的、让你有自主掌控权的这种消费主义的措辞，在 iPad 这个机器，这台小小机器上面得到最好的体现嘛。没有两台 iPad 是完全一样的，每个人都可以自主的打造自己要的东西。朱巴甫说这就是监控资本主义这个体制出现的一开始萌芽，最早的滋养的那个培养皿。为什么？因为什么东西什么在什么状态底下，每一个人可以最好的去打造所谓的个人专属东西，其实说穿了是透过 App 或这个机器或你这个消费商品背后收集你的资讯，再推荐给你东西，然后让你觉得说对了，这次就是我要的，我可以掌控，我终于要的找到我要的一切了。捧着 iPad， 捧着 Google， 我们觉得我们得到了救赎，我终于可以确定掌控我要的东西。朱巴甫说这是监控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所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措辞来讲说，为什么监控资本主义会出现，它其实反映的是人的需求。我们今天生活在 所谓第二现代时期里面我们的那种心理的需求，什么需求？就是我们渴望重新找回控制，我们渴望重新告诉自己说我可以掌握我的人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状态。好，这大概是我先就朱霸甫关于监控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啊，然后从过去到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体制怎么演变到现在这个状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给大家听众去参考一下。
我觉得老师刚刚讲的应该大家生活上应该多多少少都已经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只是可能在没有人告诉你之前你大概不会特别的有这种感受。像老师刚刚讲的，我们是劳动者，但是我们也想要买我们自己生产的那个商品。刚刚老师还有在提到说个性化、个人化这件事情，我想套到今天来说，因为 iPad 其实已经就是又更久以前了嘛，它是属于骇客任务那个年代。现在的话，大概就是你可以说是 iPhone， 每个人的 iPhone 里面装的 App 都不一样，或者是你的手机壳都不一样。我相信大家今天去网络上搜寻，不管你是去 eBay、去 Amazon 或者台湾的电商网站，你去搜寻手机外壳。大概会有起码五位数六位数以上的结果，几十万种的选择，那甚至你在 Amazon 上面搜寻可能会更多。那在街上你看到的，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你搭捷运的时候看大家在使用的 iPhone、 Android 手机等等的，大家的外壳只要是有装外壳大概都长得不太一样。你也可以发现说现在苹果在推的 Apple Watch 它有几种表壳，然后有很多种的表带的选择，还有第三方厂商帮你设计的，那这些组合凑在一起之后有很多的变化。这件事情让消费者，根据刚刚曹老师的说法，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啊，我可以决定啊，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东西的样子，那我有这个自由，我可以去决定它。这就是他讲的这个消费资本主义的这件事情给一般消费者确定感，他觉得我可以掌握啊，我可以决定我要不要下载这个 app， 我要不要换这个壳。大家去看每次 iPhone 上市之后，大家接着就会问说那保护壳哪一家的比较好用啊等等，要不要贴保护膜啊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刚刚老师其实还有讲到一个确定性，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也是这本书里面在讲监控资本主义的资本家们或者说这些企业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他们其实追求的就是确定性。我记得我看过 Rubaff 在一个演讲里面，他说我们刚刚讲监控资本主义他会抽取人类的经验嘛。好， Rubaff 在那场演讲他用的比喻是啊，你就想象市场上有一种商品叫做人类期货在交易，我们会买石油期货，我们会买谷物的期货等等的。你想看今天市场上有一个叫做人类的期货也在那边销售买卖，接下来我们想要跟大家谈说，因为其实书里面大家会发现 Rubaff 当然是把焦点聚焦在科技公司里面，尤其是大家会比较常看到的公司就是 Google。 那他会从 Google 的诞生开始就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到后来完全是监控资本主义的这个样貌。其实当然不是只有 Google， 包括苹果、Amazon、微软这些公司其实都是，虽然说他们当中有一些公司会跟你，比如说像苹果好了，最近几年他们很强调隐私权这件事情，但是 Rubaff 用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就是这些公司虽然说坚持说他们有这样子的政策，他们有这样的理念，但他们终究是一家私人企业，他们的保证其实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的确定，或者是他今天这个保证换了一批董事会成员，换了一批管理层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跟我们一般消费者是没有关联的。你没有办法保证说这家公司就是这样子没有变，尽管可能 Mark Zuckerberg 可能 Tim Cook 一直这样跟你说我们其实不会做这些坏事，但是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大家发现说其实事情跟他们讲的并不一样。接着我想要请曹老师来跟我们聊一下，书里面有提到说，那刚刚老师用现代社会这件事情去谈说监控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环境到底是怎么样子发展起来的。那书里面呢，苏宝教授有在讲几件事情，刚刚以 Google 为例来说，整个网络的环境或者说整个社会的环境仿佛就突然成长到今天这个庞大的样貌。他在书里面有讲到一个日期，2011年的8月9日。Rubaff 教授他讲那个时间，我其实一开始看到我在想一下说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苹果那一天可能是苹果第一次市值，我们讲 market cap 超过埃克森美孚石油， 公司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那我想这件事情在他特别提到2011年，那时至今日大家也知道说苹果现在的确也还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而且已经到了 1.5 兆美元。当年 Zuboff 在讲的时候大概是5000亿美元左右。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一天还有发生另外两件事。第二件事情是伦敦的暴动。好，是由于伦敦警方的使用武力的方式造成居民的抗议，然后演变成整个伦敦市的暴动。那我想当时有看到新闻的人应该印象深刻，因为就是那种你看到的砸店啊，然后街上会有东西在烧啊，这样子啊，很混乱的场面。这个东西 Zuboff 教授在书里面的解释就是因为当时大家就是对这个环境感到非常的不确定性，然后很不满，那这个不满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所以演变成伦敦的暴动。第三件事情是发生在西班牙，有一位市民，他就是认为说我们一般人应该要有在搜寻引擎上面的所谓被遗忘权。那这件事情今天已经落实了，成为法规了。今天如果你是欧盟的居民的话，你可以对科技公司提出这个要求，把你的资料全部都删掉，你不想要出现在上面，这样是可以的。但是这是2011年当时第一次被提出来。那他在讲说这一天其实就是标志着监控资本主义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后面哦，第一上册其实后面在讲大部分都在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慢慢的长大的。他有举几个特性，我觉得在我今天这样看来，科技公司真的要自己想一下说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讲你。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常常会听到科技公司会讲说法规是过时的，法律是很旧以前的东西，而且大家的反应很慢。书里面有举这个 Andy Grove Intel 的共同创办人之一，他讲说我们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是一般企业的三倍，那政府的反应呢又是一般企业的三分之一而已，等于是我们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是政府反应的九倍。好，这是很大的落差。也就是说他们会有一种意识，就是说其实你没有资格，或者说你最好不要来管我，因为你根本就搞不懂我在干嘛。这个你当然可以说某一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的。我刚刚讲的 Google 的听证会，或者是大家去找以前，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的听证会，美国国会有针对高科技产业做过很多次的听证会，每一次听证会都会有议员讲出很瞎的话，就是完全搞不清楚网络是怎么运作的。我相信一般人或者是网络从业人员，你都会觉得这很好笑，怎么会问这种可笑的话出来。没有错，这个某种程度上代表是这样子。但是反过来讲，书里面有引用很多，比如说像 Eric Schmidt 就是 Google 的前执行董事，或者是像 Mark Zuckerberg， 他们都有在一些场合里面讲出类似法规不适用我们身上的这件事情。这些科技公司他就是秉持这样子的概念，或者是他里面好像有讲到 Larry Page 嘛，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他就说他多么希望科技公司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科技公司尽情的去实验，做小规模的测试，然后不要管法律这件事情，看看可以做出什么东西。你可以理解就是 Zuboff 想要表达科技公司总是有这个想法，是他们想要自由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对整体的人类社会是好的。
是
这个部分我觉得等一下可以再听老师跟我们谈说到底又是监控啦，然后又是想要抽取人类的经验啊等等的，这是一个很阴谋的东西吗？还是说这是有一个已经有计划好的东西？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聊一下。Zuboff 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有讲到几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现在读了之后我才感觉到，哦，果然是这样子。书里面其实也有跟大家讲说，我们现在大家在用各种科技产品，你会遇到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同意 turn of use 啊，你要先同意使用者条款。他里面举一个我觉得也很夸张的事情，是很平凡的案例，但是我觉得很夸张。他讲 Nest Google 的子公司做的温控的感测器，就是美国有很多家庭他们有装暖气嘛，那这个系统需要个遥控器来控制，这个经验可能台湾的听众比较不熟悉。那这个温控呢，你在使用的时候他就强调说他会学习你的使用行为，比如说你早上可能刚起床你会把温度调高一点，白天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热，你把温度调低一点，因为不需要把暖气开那么强，空调可以降低一点，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又要调高等等的，那他可以帮你省电啊。我想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很多 Nest 强调说他们帮消费者省了多少度电，对环境有多好等等的。可是Zuboff 教授就举了研究的案例，就是有人分析说 Nest 的使用条款，你如果真的很认真的要去读这些东西，你光是买个 Nest 你必须要审阅超过1000份的合约。也就是说 Nest 这家公司并不是只有 Google 自己而已，它还有很多其他相关的在法律上面在合约上面需要的条款，让使用者可以完全按照 Google 提供的这个服务去使用的话，你必须要 了解这么多东西才可以。结果我们都知道嘛，我们通常都是赶快卷到最下面，然后按同意，然后就赶快要进入下一段的。如果你不遵守，你按不同意的话，你使用这些产品你就会有很大的困难，几乎所有的进阶功能你都不能使用，甚至是你甚至连更新都不行，因为你反对使用条款嘛，可能你就会有资安的问题，智慧家居的产品就会让你过得很惨，类似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在后面啊，应该是上册的后面，它有一个声明。我觉得这个词也是对一般人来说，像我啊，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熟悉。它有讲到一个声明这件事情。书里面有用一个比较古老的例子来讲，就是说我刚刚讲 turn off use 其实就有一点像声明。Google 就会说，或者说 Facebook 好了，大家会常常看到说有人在解释，我在 Facebook 上面写了一段公开的话，会想要在下面说，请不要转发。请不要引用，其实在根据 Facebook 的使用条款里面，这句话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当你决定要把这个东西发到 Facebook 上的时候，你就同意了这个东西是公开可以被自由取用的，不管是 Facebook 还是第三人。所以这件事情你可能有时候会在网络上看到大家在讨论这件事。那这个声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书里面有举一个，他应该是啊，大概是15、16世纪哥伦布那个时候，他到美洲的时候，他们跟当地的原住民相遇的那一刻，他们想要侵占他们的资源，不管是自然资源还是土地的时候，他们会宣读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国王本来就有权利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只有一个上帝这个神，那我们就是要代表我们的国王来怎样怎样怎样。那简单来说就是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啦。你可以看到 Zuboff 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是这样子去拆解这整件事情的过程，其中有很多都包含这些高科技公司他们是怎么趁大家反应比较慢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做了很多我们事后回头看应该就要被限制性，就好比当年那些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他们做了很多我们后来才发现对环境有害的事情，所以我们回去规范他们。 Zuboff 就是在讲说其实科技公司也一样，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说啊，的确有很多事情好像都让他们在各种巧合底下营造了有利他们的发展。比如说我在书里面有看到一个1996年的法案叫 CDA， 就是那时候就规定说网络公司或者说平台的业者他不需要为了使用者生产的内容去负法律上的责任。也就是说今天YouTube 并不会因为使用者上传了一个违法的影片而受到处罚。这件事情有一点像是成为这些网络公司、科技公司的保护伞，可以让他们很快速的去发展，把资源全力集中在成长。那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可以忽略掉很多事情。这个环境就会导致说，我们的网络公司它发展速度非常的迅速。最近几年因为反托拉斯法案的关系，大家回过头来看当年这些科技公司的并购案其实都是很有讨论空间的。以大家比较熟悉的2012年 Facebook 收购 Instagram 这件事情，当时 Instagram 只是一个只有13人14人的小公司小团队，那他们的使用者人数也不多，当时他们刚推出 Android 版，所以使用者人数有从原本的几百万很快速的增加到一两千万，没有错，但是相较于 Facebook 的数亿的使用者来说还是很小的比例而已。所以当时的监管机构其实在这方面并没有用真的很高的标准在检视，再加上其实 Facebook 当时用了很多方法，不管是 Facebook 还是 Instagram， 为了要这个收购案可以成立，所以他们其实用了很多方法去减低这个色彩。比如说Instagram 到底有没有威胁到 Facebook 到底是不是为了反竞争的目的去收购 Instagram 等等的这些说法。另外一个值得讨论当然就是 Google 的广告事业，他们当时为什么可以并购 DoubleClick 这件事情，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要这样做吗等等的。那我觉得这都是在 Zuboff 他在讲说促成监控资本主义的这个环境。那另外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其实当时他书里面有讲说2000年的时候国会议员已经在准备一些法案要去规范科技公司对于资料的使用，包括我们今天大家在讨论说使用者可不可以掌握自己有多少资料要给科技公司，我们可不可以事后要求他们把这些资料移除等等的。可是因为911的关系，你可以想象说社会的气氛还有这个政治完全就倒向了另外一边，强调说为了情报的关系这些政府机构反而需要扩大跟这些科技公司合作，或者是学他们的方法来做这些情报的收集。里面还有讲到一件我觉得也是比较关键但大家可能比较不会注意到的事情，就是从奥巴马的那个时期当他要竞选总统的时候到他主政的那八年的时间，美国政府跟 Google 这家公司就真的是 Google 而已，之间的人员流动其实是很 频繁的，总共加起来大概有一两百人都是来来去去，就是说从一下子在白宫工作，接着离开白宫之后我就去 Google， 或者是我在 Google 工作我就到白宫或者是到美国政府去担任有点像是科技相关的工作。那时候印象蛮深刻，因为我以前就会读到一些 Google 的工程师跟大家宣布说他要去美国政府工作，因为他要做什么事情。那像我们之前在78集79集有跟大家提到美国政府的第三任 CTO，他其实也是从矽谷科技公司过去的，就叫 Megan Smith 的工程师。我之前我印象中多年前我也读到，就是因为大家有在用搜寻反诈骗这件事情， Google 也有一个专门的工程师，他带领一个团队啊。这位工程师叫 Matt Cutt， 他那时候几年前他也宣布说他要离开 Google。 我在看科技新闻我觉得很惊讶，他是要去美国政府去做科技相关的工作。那里面有提到说奥巴马的竞选的顾问之一就是Google 当时的执行长 Eric Schmidt。 其实你就会发现说这件事情政府跟这些监控资本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其实因为某一些历史因素的关系，导致本来是要规范他的人变成跟他一起合作。我觉得这个部分他把这个过程算讲的，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说看了书之后我就觉得啊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想请老师来跟大家谈一下。
大家刚刚听 Titan 讲的很多啊，就是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你大概花三集四集做都可以，因为它真的是涵盖范围非常广。然后刚好其实 Titan 在这方面也有非常多的专业，他过去的科技新闻记者的背景，他其实知道的这种实际的案例知识是非常多的。Titan 刚才提到这个确定性的问题啊，我们大概可以把它接回刚刚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啊，就是我们在书里面看到朱瓦夫认为说监控资本主义的兴起其实跟所谓第二现代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相关。好，也就是我们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当中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开始越来越焦虑于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生活，没有办法确定任何的事情，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会不会成功。那在这状态底下，我们尽可能的希望能够掌握我们可以掌握的事情，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在1990年代以后各种网络的出现，各种资讯科技的出现，其实都变成是我们可以开始更确定的一个根源。这当然就是朱瓦夫所谓的这个监控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比如说我们今天，我刚刚早上来录音之前从我家里出发，其实我不确定我会不会迟到，因为早上进市区的交通我是不熟悉的，因为我平常从我家里到学校其实它是不会进到台北市区，我不太会担心塞车的问题。所以我早上出来的时候，我大概虽然知道三创就是我们录音的地点到底在哪里，可是我还是开启了我的 Google Map。 我开我 Google Map 其实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导航，我目的是什么？我目的要看时间。好， Map 告诉我说，诶，只要30分钟就会到，我这个时间出门不会迟到，我有个确定性，我就心里的那块大石头就放下，那我不用开太快，不用想着说等一下会迟到。所以这样的案例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监控资本主义兴起，或者说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去上网去查资料的时候， Google 的搜寻它为什么会很多人很喜欢用。我们对比一下早期阶段，早期在台湾还有人在用雅虎奇摩搜寻的时候，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用这个东西耶。说实在的，它还存在，它没有死掉，你在雅虎的首页上你还有搜寻 bar 在那边，可我不确定还有真的还有人在用那个东西。我们历经过那个雅虎很繁荣，就奇摩首页很繁荣那个时代的我们这些使用者，其实早期的时候说实在的，真的至少以我为例啦，我相信我不会是少数特例，我们早期用的都是奇摩搜寻居多。因为 Google 就是它没有像雅虎的那种入口网站嘛，所以你不会习惯用那个东西。我们以前习惯用入口网站，上雅虎奇摩，上以前还有番薯藤嘛，或是 PC Home Online 嘛，那我们就直接在那边搜寻嘛。可是现在有多少人还用雅虎奇摩？为什么不用？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就是确定性嘛。我们今天在透过 Google 搜寻的时候，我大概就是使用上的经验回馈告诉我说， Google 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是什么， Google 可以确切的找到我要找的东西，即便我给它很少的关键字。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其实就是行为胜于抽取嘛。我们在过去一次又一次使用 Google 的搜寻的时候，它已经记录了我这个使用者的偏好，我这个使用者的特征。所以当我在搜寻一个关键字的时候，比如说 Skinner， 刚才在踩在我手机上搜寻 Skinner。诶， Skinner 这个词也虽然不是菜市场名字，但它绝对也不是只有那个 Skinner 才叫 Skinner 嘛。可是我的 Google 搜寻第一个跳出来的最上面的就是心理学家 Skinner。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简单，因为我的搜寻的过去的历史，我的使用特征，我猜测 Google 都已经对我有一个档案的描述，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职业背景做什么的，所以我可能搜寻这个时候我倾向要找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回到我该说的，所谓确定性其实是包括整个矽谷的科技公司都在追求的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就是他要最完整的或者最精准的去找到可以确定使用者要什么以及让使用者去做什么的方法。而这个过程就是用朱巴甫所描述的那个行为剩余抽取的那个循环过程。追求这个确定性的过程当中衍生出来的看到的其实就是朱巴甫描述的这种监控资本主义的现象。所以我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说监控资本主义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可怕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过得很舒服啊，对不对？我们过得讲粗俗一点，过得很爽啊，对不对？ Google Map 一放上去，我根本都掌握时间，清清楚楚。我 Google 搜寻一打下去，我也清清楚楚，就要找到我要找的东西。那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不觉得自己在被监控啊。所以，虽然这本书看起来给人家好像有一种阴谋论的感觉，说，诶，这些监控资本主义企业是不是在偷偷的做一些什么不能说的事情，甚至是他意图窥视我们的生活等等之类的。这边稍微做个比较啊，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些在关注这一类科技现象的朋友，最近可能已经看过一部纪录片，中文名字叫《智能社会进退两难》。你如果去比较的话，其实说实在的，那个纪录片的阴谋论的味道非常，我可以用非常这个字啊，相较于《监控资本主义》这本书来说，重的非常非常多。好，那本书那个纪录片基本上几乎就是把脸书啊，把 Google 啊当作是阴谋论者在看待，他呈现的模式就有点类似他们刻意处心积虑的要去掌控你。所以他里面有一幕就是去模仿脸书的后台运作，他把拟人化来去模仿，然后那个拟人化模仿的场景当中最关键可是观众不见得会察觉到的是什么，使用者呈现什么姿态。使用者在那个场景当中是被吊在那里的，没有意识的像木偶一样被吊在那里的，然后任随脸书的控制后台去控制他的方向行动，直到影片的最后使用者有一点类似是意识到自己这个状态挣脱束缚以后，使用者的形象才变成真的人站下来，然后开始有意识。所以那个隐喻是非常明显，其实是很直接的，有一点是就是要说脸书你就是很阴谋的在掌控使用者。可是这扣连到刚才 Titan 另外一个讨论得到的问题，说可是是吗？监控资本主义企业是真的是这种阴谋论的角度在去做这些事情吗？好，这会牵扯到另外一个我想要跟听众分享的，这边可能稍微岔题一点。在读这本书之前，其实类似的书有很多，之后也许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些相关的读本。其中一个是我觉得是很值得搭配在一起读的，为什么？因为《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这本书一开始火力最猛烈攻击的是谁？是 Google。 有另外一本书也在谈 Google， 叫做《注意力商人》，这个是美国华裔学者吴修明听悟写的这本书。如果你有读过《注意力商人》这本书的话，你再来读《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这本书，你会很不适应。为什么叫很不适应？因为你可以发现在至少在《注意力商人》这本书里面的 Google 看起来还蛮人模人样的，就是说看起来还比较像是一个蛮正派的角色啦。可是《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这本书里面的 Google 随即就是一转身好像变成大魔头的样子，这当然就会扣连回我们刚刚要讲的事情，就是到底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到底是不是一个处心积虑的要掌控使用者的一种阴谋论的一种状态。我会这么说，就是说你从《注意力商人》这本书里面你会看到，其实 Google 自己也是这么宣称的，早期他们是非常讨厌广告的，所以他们在一开始发展他们的企业经营模式营运模式的时候一直在试图避开广告，甚至早期他们很大力抨击那种把搜寻引擎跟广告扣连在一起的行为，所以他们不干这个事情，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么很大声的这么说嘛。那后来他们还是做了广告，当然他们有一个自我 说服的措辞嘛，他说我的广告跟别人不一样，我广告不是瞒天轰炸式的乱枪打鸟式的干扰你使用者经验的，我的广告是要让你觉得很舒服的，要服务你的，所以我要透过科技的方法、演算法、行为数据的收集分析，要服务使用者。 Google 一开始的那个措辞是非常光冕堂皇的，我做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你们好，有没有点像你爸妈在跟你说的话，很像对不对？我为你们好的，我收集这些资料都是为了提供你更好的服务体验，更好的搜寻体验。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开始做了广告的这个生意了嘛，对不对？可是在注意商人这边，其实他还没有那么严厉的、尖锐的、直接的批评 Google 从事这样的一个广告的营运的模式。可是你转眼一看到监控这本主义时代，你会发现哇，那个整个完全是从好宝宝变成是一个坏学生的过程。所以如果把注意商人这本书搭配监控这本主义时代这本书来看，你就会发现如果他们讲的都是事实，不是有一个人被骗的话，这两个怎么合起来，其实你会发现那个答案就会是对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大概你通常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本来就有一个阴谋企划在后面，说我逐渐要掌控人类社会，有一种反派电影的感觉，我逐渐要统治人类那种状态。这里面回归到一个点是，如果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在社会学里面讲资本主义企业基本上逃不掉的一个，你可以说是魔咒也好，你可以说是一个命运也好，就是什么盈利的动机，追求盈利的动机。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无论是哪种形式，它背后就有一个根源，就是盈利的动机，追求利润的动机。所以 Google 在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说是变质也好，或是走歪路也好，其实说出来就是他们开始真正意识到必须盈利的推力在那里的时候。早期他们在做一开始 Google 的搜寻，有一点类似是从学术界的计划转过来的嘛。你当然没有那么多的盈利的动机，当然有更多的理想性，可是你开始有盈利的动机的时候，资本主义企业的那种不得不，或者说那种内在的运作逻辑就会凸显出来了。好，所以回到我一开始跟各位听众有提到的监控资本主义体系的监控这两字，为什么它的解释不像我们一般理解那样，原因就在于说这些监控资本主义企业有没有关心，是不是关注，或是是不是处心积虑要控制你、掌控你、通你的东西，不是。他们在做的是实现什么，他们核心的关怀只有一件事情，我怎么把利润极大化。利润极大化的过程其实重点是什么，就是我要收集资料，什么样收集资料最好、最快、最有效，也最不会受到阻力，就是让你用得很舒服，让你用得很心甘情愿，让你用得很快乐。比如说我们之后会谈到 Pokemon Go 嘛，对不对？ Pokemon Go 这是典型的，就是让你用得很舒服、很快乐、很愉悦，你心甘情愿的贡献了一切给他。那在这过程当中，甚至其实说实在真的是这样子哦，就是说我今天在大学的场合当中碰到的学生，常常他们很直觉的反应是这样啊，这就是交换的代价啊，这些 Google、这些平台、这些脸书提供我这些很优质的服务，那我把资料交换给他们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我们作为比较老一代的会觉得说这种说法很令人惊讶，原来其实早就对新的世代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它等于类似是被整个监控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已经给同化了，对不对？我们就觉得说用这些服务免费的，那提供资料给他们是很合理的事情嘛。好，所以回应该 Titan 的问题啊，从确定性，关于确定性这件事情一路下来，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整个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在做的事情，其实原理上不脱资本主义企业一直在做的事情，只是方法上差异，以及只是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或影响的差异。 Titan 刚才有提到一点，到底监控资本主义会腐蚀或侵蚀或去影响人类社会什么？朱宝福在书里面谈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人性的问题或人类本质的一个改变嘛。那这个当然我们也许在之后会更进一步谈到关于自由的问题。
刚刚老师有讲到资本主义的企业追求利润这件事情，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惊讶。我以前在读商学院的时候啊，我以为我学到的东西啊，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服务股东，股东的价值，股东的利益要极大化。这件事情其实在 Zuboff 的书里面他有提到说，其实当年在大概70年代的时候，在那之前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子的。那时候有一些学者他们提倡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企业的经理人，我们讲专业经理人，这个研究呢，他们会认为说 企业的专业经理人很有可能是因为个人的因素、个人的偏好等等的，他做的一些对这家企业的决策不会让这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要怎么样才可以确保这件事情不要发生呢？因为有一点像是说，本来我可以赚到这么多钱，可是因为我们的专业经理人他个人的想法或者是因为他的个人的喜好的关系，导致没有做到，没办法多赚到这么多钱，这些钱本来应该要赚得到的。所以他们就要提倡一件事情，就是应该要让股东的利益最大化。那要怎么做这件事呢？把追求高的股价当成企业的使命，只要这家公司是市场公开交易的公司，那他就应该要追求他的股价应该要越来越高。我想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听众还有现在台湾的社会，大家每天在关心股价的涨跌，应该算是一个生活体验中算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可是 Zubab 其实有说，这件事情在以前，在更早之前，几十年前，事情并不是这样运作的。这是让我比较惊讶的地方。这件事情就扣连到老师刚刚讲的，为什么这些公司会做这些事情，其实就是为了要追求利润这件事情。当有这件事情出现，它就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动机，或者说形成一个我们讲驱动力好了，诱因，让这些公司很自然而然的往这个方向去走。用一个我们今天一般在使用网络的人比较了解的，我们讲 SEO 好了，因为今天有一个 Google 搜寻引擎在那边，你知道大家都会去用，所以你就会想办法让自己的网站尽可能的去针对这个搜寻引擎做最佳化。那这件事情就跟资本主义企业要追求利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你的诱因就摆在那边，你自然而然所有的行为都会往那个地方倒过去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可以解释说为什么监控资本主义的企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我觉得也有必要再次跟听众强调说，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这本书并不是在讲一个阴谋论。这些公司包含 Google 或者是 Facebook 的创办人，他们原先要创办这些公司的原因都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我们讲 master plan， 就是一个超大的计划，很长远，为期二三十年的计划，他就是要让他的公司从一个提供一个一开始可能不太起眼的产品，但是因为他很受欢迎，然后直接加上他过程的这些策略事先都已经拟定好了，走到今天的这个样貌。其实不是的，大部分都是因为各种原因，有可能它是巧合，但也有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它是在追求它的利润所延伸出来的做法，就只是这样而已。只是 Zubab 他提出了这个理论要去跟大家解释有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理清的。因为在这种假新闻的年代，我觉得这种事情如果没有讲清楚，很容易会造成大家的误会，这个还是有必要要讲一下。并不是我们说科技公司每个都是，刚老师有讲到嘛，就电影里面的那些阴谋的企业，比如说像金牌特务啊，然后还有像更早以前007有一个叫做明日帝国，就是那个新闻公司他想要赶快抢先报头条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去制造新闻，这样子的事情并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听众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要记得是这样子的状况。好，那我们在下一集我们会再进一步跟大家讨论，包括老师刚刚讲的 Pokemon Go， 还有我们在前面可能多多少少有提到一个 Skinner 这位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他的学说 Zubab 怎么透过这位心理学家的学说来谈监控资本主义。我们下一集会跟大家讨论。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这边，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